那么这个科判的时候，诸位仔细一看呢，他最初啊汇集的是37品，大概他这个观念是37道品，是吧？37品最初汇集的，以后不断在修改啊，又有增加啊。那么这个是像现在的本子是48品啊，所以从这个慈州老法师这个科判里，可以能够看到他最早汇集的那个本子的面目啊，能够看得到啊，这是以后是修订了不少，也增加了不少啊，成为现在这个定本。那么这是经本的来源。这个本子出来之后，很可惜啊，印光大师没有见到啊，他老人家往生了。啊，实实在在没有改动啊一个原文啊。我曾经拿到这个本子之后啊，我在台北有7、8个学生啊，都是大专学生跟我学佛的，我叫他们去查，把这个夏老的这个就现在这个本子跟5种云译本就对照，去比对，看看有没有他改了一个字换一个字。结果他们查了1个多月回来告诉我，没有改一个字，字字句句都是5种云译本里面的原文啊，一个字没有改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啊再掏这个前人的缺失，所以这个本子才是真正的美满的完全的无量寿经啊。读这一个本子就是读5种云译本的集大成啊，它是5种云译本的集大成，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方便。我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放心啊，听到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有好几篇文章啊，批评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啊，怕大家没有信心，所以把这个5种云译本、4种的汇集本通通收集在一起，印成一册让大家自己看啊。目的呢是启发我们对于新译本的信心。你没有信心，再好的法宝你得不到受用啊，我们目的在此地啊。所以这是这个本子印出来之后，我们出版就印了3万册啊，那么现在是印到2版、3版了，可见它的流通的很多。这是启发我们的心情，我们这一代的众生真正有福报啊！这9种本事你同时可以得到啊，这是从前人不敢想象的。在台湾弘扬净土最有力的道元老法师啊，道老是慈州的学生的。慈老的学生呢，道老一生当中9种本子没有见到过 啊，我所晓得的时候他大概只见到4种 啊。李炳老也是一生弘扬净土，大概9种本子里顶多只见到5种都遇不到。我们今天汇集在一本，一拿到手上通通齐全的，在古人的时候自叹福报不如后人呢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 这个福报是有了，拿到了念不念呢？要不念还是枉然的，不念是拿到了也等于没有拿到。这个是经本的来源啊，我们对它要充满信心啊。夏老对于净宗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北京黄念祖居士是他的传人，他亲近夏老师20年啊，听他亲自讲这个经呢，听了多遍。夏老讲经的笔记交给他了，他自己听经的时候也写了不少东西，嘱咐他就是交代他给无量寿经做个注解啊。很可惜呢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，这些稿子笔记啊统统都失掉了啊，这些书籍都被红卫兵烧掉了啊！幸亏这三宝加持，他还没死的邓小平掌权之后，这才平反啊，这才回到家里去，想到以前老师交代的任务重任，在注解这个经文啊，在注解这个经文凭过去的记忆了，非常之难得啊。诸位所看到我们印的这个本子，这是粗版，因为他送给我的本子是粗版，我们在台湾翻译。那么三版的时候是庐山印的简体字，改了一部分啊，改定一部分。这个最近两年呢，他又用了很多的时间重新仔细再修订一次啊，去年完成。他把这个稿子给我，我带到台湾呢，现在在做版啊，因为校对啊很不容易啊。这个版的时候，从排版到校对印出来至少要1年的时间啊，我们有10几个人在工作，我是交代他们出版时间迟一点没关系，希望不要有错失啊，所以校对的越近越好啊，时间没关系，所以大概在今年年底这个定本呢，注解的定本可以出版了，可以完成啊。我跟老居士讲，我说你以后还要不要再改？他说不改了，他说我年龄时间都不够了，这定本啊不改啊。所以以后这个定本出来之后再翻印的时候，我们就翻印这个定本啊，现在这个本子就不会再印了。这是经与注解。那么我就向老居士说了，我说夏老一生的事迹啊，你应该给他写个传记啊，让大家知道啊。我说我来出版，他告诉我时间没到，他说写我一定会写，时间没到啊，他说现在要写出来会招惹许多的议论，他不说我也能猜到几分。夏老说实实在在的话，不是故佛再来呀，也是观音菩萨再来，绝对不是普通人啊。为什么呢？普通人呢，汇集这个经是绝对做不出来的， 所以他今天不敢轻易起口，啊，夏老的照片我带回来，这个经本上呢有印的有一张，现在我把它放大，印成大张的，印了大概有5000张，寄到此地来的不少，可以镶成镜框来供养。那么这张照片呢，是辗转在翻照，照了很多次，所以照片就模糊了，原版是非常的清楚啊，可是注意看呢还能看到迹象，他这个照片里的有瑞像啊，他坐的这个座位啊后面呢是个屏风，在他头顶上有一尊佛像，佛放光照他，你仔细看能看到，还有他座位底下呢，他是盘腿坐，那个鞋子放的，他鞋子放光，鞋子下面放光啊，这个种种瑞相很多很多啊，这个当时在世的时候就很多了啊，他不肯说，也禁止别人宣扬啊，实在是民国初年稀有的大德啊，民初这个学佛的有成就的这两个大德，在大陆上号称呢南美不下了啊，南方梅光系，北方夏莲居啊，号称为南美不下啊。我们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我是跟他学的啊，他是我的老师。李老居士就是梅光系的学生啊，梅光系那就是我的太老师了啊，他是梅老的学生。那么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系的外孙子啊，梅老是他的舅舅啊，是他的外孙啊。这个梅老跟这个夏老是同学，同参道友，两个都有成就啊。他把他自己的女儿，把他的外孙送到夏老那里去亲近夏老啊，这些事情我们早年也晓得啊，但是到了晚年呢，梅光系老居士拜夏莲居做老师，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。我从黄念老那个地方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。那夏老的成就就可想而知啊，否则的话，这样的一个大德还甘心情愿去拜他做老师，不容易啊，太不容易了啊。这些大德显密宗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啊，你看今天黄念祖居士，他是真正的密宗的阿舍利，那都不是假的，他是真正的金刚上师啊！现在全心全力在弘扬净土，那为什么不再传弥勒呢？他说的是老实话，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密宗的根基了啊！他告诉我，在大陆上，中国这么大的佛学，那么多这个密宗修学的人，40年来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，他虽然没有到过台湾，台湾大大小小寺庙，台湾所有法师好像他每一个人都熟悉， 他都知道。你不问他，他不说；你问他，他都知道。这个我们看起来也有一点小神通啊。他不说他就晓得啊。哎，我在这边盖道场，居然有人到北京去的时候，他告诉他，他净空法师道场快盖好了，你们可以到那边去。这他怎么知道？啊，可见的那个心地清净光明的人啊，我们远在海外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，那清清楚楚。啊，这是个再来人。啊，我是屡次想请他到美国来弘法，他说现在不能，啊，不愿意出来了。他说我的工作啊，写书啊，流传后世。啊，尽这一点绵薄的力量。啊，在家里写书，写的书呢，要我把它出版，大陆上没有法子出版。啊，没有这个财力 啊，所以我说好，你尽管写，写了通通交给我，我这有出版社，我替你出版。所以他非常高兴。最初写《无量寿经》，担心不能流通啊，怕将来以后还丢自治楼烧掉了，那真是可惜啊。啊，我们这个缘是在美国结的。啊，那是我在美国在DC讲经的时候。那边同学，神秘的同学来跟我说，他们从大陆上请一个金刚上师到这来传法，问我好不好，我就摇头，我说你们老是念佛就好了啊，还要搞奇奇怪怪的，是不能成就啊。他这个上师很好啊，黄念祖啊，我一听说黄念祖啊这个名字有印象，我想了半天，这个名字很熟，在哪里听的啊，他以后想的是，这李老师讲过，就我马上就问他，我说黄念祖是不是没光系的外孙？他说是。我说那没有问题，赶紧请他来。啊，我说这个人的时候，知见绝对是纯正的，啊，不会有错误，那是真正亲见过名师高手的，啊，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呢，请他来。啊，那么我回到大拉寺之后，他到地西。啊，那么我知道他是夏老的学生，啊，没关系的外孙，跟我们还有点渊源，因为我的老师是他舅父的学生，还有扯上这么一点瓜葛在里面，啊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在台湾印的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本子，啊，李老师没住的，送一本给他。还有一本呢，《相宗纲要》，《相宗纲要》是他舅父编的，啊，送给他做纪念。他收到我这个时候，立刻就寄了一本《无量寿经注解》给我，啊，他只带了一部到美国来，送给我。这是我带回台湾印出来这个本子，这个注解这个本子，啊，我们这个缘是这么近的，啊，原先我以为他都不在了。但没想到他年岁那么轻还在，这出乎意料之外，所以我非常高兴。我到大陆没有别的事情，专门找他啊，所以我三次去大陆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家了，我母亲还在，没有去看看母亲，我也不看寺庙，专门找善知识亲见善知识啊。哎，庙没什么好看的，哎，山水风景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哎，看看录影带就可以了，何必要那么辛苦跑到那去看了？哎，用不着啊，真正善知识是一定要亲近啊，所以我三次到大陆，主要去找他，啊，也是到他那去挖宝啊。希望下边去还有什么东西著作留在这里，统统我要，要的时候拿到台湾统统翻译，啊，这他非常高兴。 所有那些东西都给我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，众生越是苦难，佛菩萨越照顾。啊，下老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真正是照顾我们这一代苦难的众生。啊，依照这个经典修学，很快速的得感应、得利益，没有比这个更快。那个感应道教是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这是一段，就是汇集的这一段事实。经典在台湾流通，我们也要知道，最初将这个本子带到台湾是在民国37、38年，一个黄老居士，黄楼初，他是兵人，是个中将啊，黄楼初居士带了一本呢到台湾。黄居士在大陆期间曾经亲近过夏老，在夏老座下听过这部经，啊，以后呢他到台湾来啊，就带了一本来，啊，在台湾他还是军人，啊，他在军人的时候我曾经看他见过几次面，啊，以后退役之后啊出家了，好像是跟慈航老法师出家的，那个名字我很熟啊，都一下想不起来了。
绿航法师，
啊，绿航法师，那就绿航法师啊，这个广元呐、广化都是他的学生啊。那么住在台中，跟李老师啊走得很近，他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李老师，李老师就交给瑞成书局。啊，照这个样子做版翻译。民国39年，李老师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。啊，所以我得到的这个本子就是他讲经的那个注解，他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。啊，那个时候李老师60多岁，不到70岁，60多岁。那个小字写得很规矩，写得很好，啊！我第一次印的那个汇集本呢，每一注的汇集本呢，就是李老师的原本，39年讲的。那么他告诉我，他的听众有30多个人，那个时候听经的人不多，周邦道老居士是听众之一。现在在这个旧金山呢，有甘老太太也是当时听众之一。甘老太太告诉我，当时虽然听不懂，啊，现在听我再讲的时候，能明白，啊，从前听老师讲听不懂，啊，那么我是47年到台中，啊，到台中时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，我很喜欢。也喜欢他写的字，写得非常好，啊，写的工整，注得相当详细，啊，所以我看到他这个每注啊，哎，我就有能力讲，啊，所以拿到这个本子很欢喜，啊，56年我到台北，啊，那个台北慧能法师请我去讲经，我就想讲这部经。啊，可是我在最初的10年，样样事情都要请示李老师。啊，虽然没有住在台中，跟台中是密切的联系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愿望向老师提出，经本都印好了，印了3000本，李老师不同意。 他说因缘没成熟，他说你现在资历很浅的，你不可以讲这个经啊，因为这个经是汇集本，有很多人呢不谅解，会批评，会攻击，他说你受不了啊，那这样就不能讲了，不能讲呢就讲楞严经。所以我就开始60年，这个56年到台北就开始讲楞严经啊，那么这个经书啊就跟大家结缘掉了啊，一直到5年前老师往生，那么我翻旧书啊，又把这个本子翻出来了，翻出来想想着应该要把它流通啊，老师这一本这个梅注的本子几乎没有人见过啊，这本子在我手上藏了多少年了没人见过，所以把它印出来啊流通希望的时候，以这个功德回向老师增高怜悯，我们印了1万本，这个本子一流通啊，许许多多同学看到就欢喜找我讲，那么这就讲开了啊，在台湾讲了，在国外讲了，每一到一个地方讲这个经呢，听众特别多，那奇怪，讲其他的经啊，听众没这么多，讲这个经听众特别多，所以我就想这三宝加持，缘成熟了。如果不是三宝加持，不可能有这么多欢喜的人。啊，这个因缘越来越殊胜，这个经本流通量就越来越大。啊，你看看这个从56年，56年只印了3000本，这当中就停下来。到老师圆寂之后，我们印了10000本，啊，也不过6年。6年现在我估计我自己所印的，现在台湾其他多少也印。啊，我很欢喜，大家都在印，我估计差不多将近100万本。啊，我自己印的差不多是半数，总有50-60万册以上，啊，流通到全世界，啊，大大小小各种本子，还有完全注音符号，啊，还有部分注音难字注音的，啊。这是版本的流通，得利益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很多的回响来告诉我啊，这个消灾免难啊，几个月1-2年就得到效果啊，嘴念的人越来越多啊，这是因缘成熟。那么如果是发心真正想修学有成就，这一本经就够了。我这样提倡也有不少人怀疑，哪有一本经就能成就啊，还有多少人怀疑我骗他啊？怎么我骗他？他晓得我过去读了很多大乘经啊，我也讲了许许多多大乘经了啊，今天我叫人只念一本啊，这净空法师不怀好意啊，哎，他自己念那么多，他只叫我们念一本呐、啊。有这种误会的人也不少啊，啊，他来问我的时候，我说你怀疑的对呀、啊，我说假如我当年呢有一个好老师，我这个是很听话的，老师要真教我是真听的， 啊，老师要坚持叫我学一本呢，我今天都成佛了，哪里成为这搞得这个样子、啊？就是冤枉路走太多了，啊，弯弯曲曲走太多了，啊，搞到最后才找到这个门路啊。你想学我可以也走我这个路子，你走四十年未必能走到我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教啊，古人讲教是罗网，教网啊，教海啊，迷宫啊，这三藏经里面钻进去很少人能够钻出来的，迷在里面，迷宫啊，能够在迷宫里面走出来很幸运的、啊，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的、啊、走出来了，把这一条修行的门路找到了、啊、死心塌地修学。那么你要是听话依照我这个路子去走，你就省了四十年的功夫啊！这个我不骗你啊。如果说一步进不能成就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阿弥陀佛成就的？在我们台湾人